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检察长邢泰昭，抓贿选一机一项一贷一千万，检举贿选专线0800-024-099。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今天来到了11:04了，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而这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选举过后呢，有延伸很多的这个问题，尤其是一些法律的问题。所以今天呢，在我们的台北地检萧怡红检察官呢，待会也会来跟大家一起呢来分享，以及呢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之外呢，我们先来关心的就是在毒品的部分了。而检警目前查扣了毒品，需放置于赃物库保存，等到判决确定后才能够销毁，危险性高又不容易保存。所以法务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修正了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力推及时销毁机制，未来只要确认毒品的证据能力没有问题，留存样本之后可全部销毁，其余的毒品无庸等到判决确定。而草案近期会送进行政院来做审议。而现行制度呢，查扣了一级跟八种二级毒品，譬如说罂粟草、骨科、骨科叶、大麻、大麻籽、大麻茎膏、大麻丁啊、哦。那现在呢，我们是全不送到调查局保存，那么其余的毒品以下是数量来分处保存，较少的放在各地检署，较多的到各区的大型赃物库。那么北部为例，就是在我们的新北深坑这个北部大型的赃物库，那么大家都很熟知叫做北大赃哦，尤其是这个很多的朋友很关心哦，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各个地检呢，它都会有所谓的这个拍卖的时间，所以呢基本上都是在我们的这个赃物库来去做这个成交。那另外呢，在案件呢经由检方起诉，这些毒品呢要随案移送到法院。那么实务上法院呢囤积有限齁、哦、常常呢就是以地检署来保管，所以日积月累，我们的赃库物真的快要爆炸了，还要申请检警调来协助保管。所以8月就有5268公斤变种的 K-Tamin， 好，目前呢就委托为高雄市调处这边来保管。所以一在之前的这个判决确定前，这些毒品都是证物，所以要保存。那么曾有过 5.4 吨的麻黄素，拖了10年才销毁哦，市价高达10亿，看守人员真的叫做战战兢兢，因为少了一点都不行。好，那生怕就是怕一些突发状况。那么还有一些检察官就讲到了，一例一休之后，赃库物真的没有办法由法警全程看管，就是要请保全好安全的部分。那么毒品入库之后呢，其实还有一些挑战，因为有一些是液态的毒品，它会挥发，还有一些粉末受潮的时候，更严重的就是它本身毒品的半成品就是强酸强碱。好，所以呢常年下来对那些看守人员的健康也是有影响的哦。那么就此呢，所以我们就用这样子的一个研读研修所谓的毒危条例设定哦，在查获一生危险而且丧失毁损之余不便保管花费过去的毒品，来不影响这个证据之外，全部 在这个法案法条通过之前，我们送交行政院这边来做审议，过了之后呢，我们就依照我们刚刚所提出的来去做销毁的动作。其实呢，这也是为了展现整个弃毒的决心哦，所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还是会继续的来持续办理。那另外在我们的各县市政府其实也一直在对于反毒做了很多的加强，包含了云林县政府结合了自然科学博物馆还有医院跟各界，他们在斗六的环保运动公园就推出了反毒行动博物馆，有毒架、脸部损伤、毒害一些互动的游戏体验，让大家知道哦，这个毒品呢对人体到底有多么的伤害。那么呢以这个要不要药头的药哦，要不要在一念之间这样的一个特展，一直到12月5号。所以如果你到了我们的云林玩的时候呢，顺便可以来到我们的斗六环保运动公园，我们是定点的展出。那么借由整个展览，让孩子们让普罗大众可以更认识这个严重性哦。其实我们反毒行动博物馆是用大型的拖车改装为展览空间。好，所以我刚刚讲到这几个都是可以深入跟身历其境去体验的，了解这个古今历史上的毒品啊，这个毒品造成的社会案件，还有吸毒的重要跟危害到自己的健康、家人以具体的行动来做反毒。那么另外呢，其实我们说到反毒，在11月份跨部会我们也打造一个反毒行动车，就有如刚刚我们的行动车是开在我们的云林这个云林很特别的地方，跟我们的自然科学博物馆来去做结合。那么呢，在斗六的环保运动公园做定点式的。那么全台的部分呢，基本上一直到12月有北中南东的学校、卫生所、百货商圈，我们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巡回车，主要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知道了解反毒行动车提供免费的快筛。如果你有家人，如果你有朋友面临到就是药物滥用的困扰，那么呢你可以到我们的现场毒品危害防治中心的专业讲师来去跟他做一个接洽，他们会很热情，会很热情的。那么或者你可以拨打我们的戒毒成功专线 0800-770-885 0800-770-885 哦，我们呢让大家可以提早介入，提升我们的成功戒瘾率。好，当然我们也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哦。那么这是黄清和，他说收到法院的支付命令，内容是20多年前的一张跳票，是3万元的票据，票支票是妈妈的名字，债务是爸爸的，但爸爸已经过17年了，哇，20几年了。那么现在他才知道这件事情要怎么处理会比较好。好，票据法第22条规定哦，票据上的权利对于汇票的承兑人或本票的发票人，自到期日起算，这个建票及付之本票自发票起算3年间不行使，那么呢时效也会消灭。对于支票发票人自发票日算起1年间不行使，那么呢时效也会消灭。简单解释就是，你持票的人对于支票的发票人追诉期是1年，那么呢本票的追诉期是3年。那如刚刚黄清和所说的，收到了支付命令是跳票的票据，代表当时对票人已行使兑现，那因为你的母亲户头存款不足而跳票，那么债权人事后可以追讨。那根据在民法的第125条对于请求权时效的规定，请求权因15年间不行使而消灭。那这笔债务呢是借贷债务，在15年后开始提出追讨，这个部分可能已经超过了请求权的时效。如果是支票的债务，则最多只有1年的时效。所以另外再注意的，这个债务有可能是父亲的借贷，以母亲的票据偿还，也有可能是母亲是连带保证人而开出的票据，所以你要对于来信的内容好要说清楚，因为你这样会没有办法厘清。如果是20多年前的债务一直没有请求，恐怕现在请求这个时效也没有办法过。好，所以呢请您收到你法院的支付命令，建议你现在可以向法院提出声明异议 来确定说你这笔债务的来源，同时你还要主张时效消灭，因为二十多年了。好，二十多年不是二十年而已，好不好？好，这个部分呢，也让黄清和可以比较清楚了解哦。好，待会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回到了台北地检萧义宏检察官时间喽。
事情发生的太突然，我还不能详细说出整个经过。以前都是听别人说我夏天哪，什么时候会轮到我？全世界的女生都这样，情愿坐上铁达尼号，连生命都不要。前一分钟我什么都不知道，突然被你电到，听见危险讯号。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刚才也有预告了，这个选后呢，其实就有很多的延伸，跟我们民众有相关的，跟我们这个当选者或者是落选者有相关的。那当然有很多的问题呢，都会环绕，包含了这一次的公投的问题哦，因为每个这个不管是大人啊，或者是长者啊，或者是可投票的年轻人哦，大家会发现怎么这一次会有这么多的事端出来。好，当然呢，我们同时要开放的是02-2371-2920，我们一同来探讨，我们陪伴大家，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跟内地朋友、收音机旁朋友，让我们的萧义宏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萧义宏，很高兴在空中跟大家见面。
是，当然百忙之中呢，我们也要让我们的义宏检察官来跟大家聊到了哦。这个对于这个选举后，法律问题真的很多了，包含了刚刚还有这个听众朋友刚刚呢，就直接打电话来电台就问到说，我们会不会有点浪费公帑？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针对了这些，难道没有事后的一些补救方式吗？或者是说检讨吗？这个没关系，今天来好好的来跟大家聊一下。
是是是，
嗯，
那这次公投，其实这次选后其实有一些，我想跟各位介绍一下，就是说这个公投案通过之后啊，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啦？那其实这是第一个问题嘛，大家应该也很关心，就是说，我们花了时间，然后我们投了10个公投案，这10个公投案通过之后，它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效果？这第一部分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其实呢，公投案呢、它通过之后会有什么效果啊？其实要看它的类型，因为呢，这个公民投票法哈，它其实规定的这个公投案其实有三种不同的类型，那每一种类型不一样的话，那其实它的效力也会不相同。
好，
那第一种就是关于这个法律的复决，法律复决就是说，我们哪部法律我们觉得我们希望它能够这个废止它，比如说这次有的第16案，关于电业法第95条第一项的这个废除的这部分。那因为它通过之后啊，依照公民投票法的规定齁，那电业法的这个规定会在中选会公告之后那一天起算第3天起失效，也就是说那个法律呢就会因为公投的结果而失效。
好，
那失效意思就是说，法律虽然还在啊，没有删除，但是它的效力已经没有了，等于是跟没有是一样的，这是第一种类型的情况。
是。
那第二种类型齁，就是说关于立法原则的创制案啊，比如说这次的民法婚姻是不是限定在一男一女结合啊？要不要用民法婚姻以外的其他形式来保障同性经营永久生活共同权益？这类的一个原则的立法原则的公投案呢，它是属于立法原则的创制啊。
是。
那依照公投法规定，就是说，当这个立法原则创制通过之后啊，那行政院就有义务，就是说，他必须在3个月内呢，研拟相关的法律送到立法院。那立法院呢，他需要在上市的会期休会前完成这个审议程序。
好，
这是第二种的一个类型的那第三种类型就是说关于这个重大政策啊，比如说这次通过的啊，像是每年至少调降1%的火力发电，维持禁止开放福岛核灾地区的水泥进口等等的那这些东西其实跟法律比较没有关系，他没有说立法院要通过什么样的法律来符合这样子的一个要求，那等于是说一个施政时候的一个 重大政策。
嗯，
那根据公投法的规定，就是说，哎，当这样子的重大政策通过之后，那总统或是权责机关啊，大概就是负责的这些行政机关哈，他必须要哈为这个实现公投内容的一个必要的处置。所以依照呢公投议案的不一样的话，那其实它的效果就会不相同。好，这是第一个部分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是，不过呢有关于一些重大政策哦，像这一次通过了非常多，不管在火力啦哦，或者是在这个核灾食品啦，或者是对于这个国民教育哦，到底对孩子实施所谓的这些，其实是现在父母非常关心的哦。那么呢，说到刚刚您讲的这一二三种同性婚姻立法后，我们大家也在想这后续会如何。
这个部分其实哈，第一个就是我刚刚也跟各位提到，就是说它是属于一个立法原则的创制案的，就是说，行政院必须在三个月内提案嘛，依照这个公投的一个原则，通过立法原则来提案，让立法院在下一个会期休会前完成审议的。
嗯，
那这次哈，其实通过的同志婚姻的立法原则，大概就是第十案跟第十二案。
嗯，
哦，这个部分第十案是说，对，民法婚姻应该限定在一男一女，啊，第十二案是说以民法婚姻规定以外的其他形式来保障同性二人的这个
经营永久、
共同生活权益的部分。
嗯，
那所以立法院呢就必须要制定好符合这两个原则的相关法律。
嗯，
如果说将来那个领衔人这两案的领衔人认为说立法院通过的法律呢有抵触公投内容的疑义的时候，他是可以申请司法院做解释的。
嗯，
这是第一个部分。但是有另外一个部分可能要跟各位跟分享，就是说除了公投内容以外啊，就是同性婚姻的考量，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要的依据是来自于司法院大法官的解释。
这
司法院大法官的78号解释。
是。这个解释是不是也可以，我们现在有一位这个林小姐在问到，因为之前还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公投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的同性婚姻他们一直在请大法官实现都没有办法通过。那么藉由这次公投难道就可以实现他们的梦想吗？
因为其实宪法规定了很多重要的东西，比如说它国家怎么去保障人民的一个基本权利。
嗯，
那解释啊，这个宪法怎么保障人民基本权利啊，这个权限是在大法官身上。
嗯，
那即使是立法院通过了一个法律呢，如果它跟宪法抵触的话，不符合宪法的要求的话，那这个法律会是无效的，这是一个宪法的一个精神啊。
嗯，但是你解释宪法的权限，这个您刚才讲到说这在法官，
大法官
司
法院大法官身上。
是，
对。
嗯，那么以这样子来讲的话，等于是说他们如果要现在来达到他们的梦想的这个情况之下，又因为公投，是不是只要没有抵触到，以前是抵触到，但是藉由公投是没有抵触到，会不会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说，就是说哈，现在因为立法院哈，照大法官解释，他必须要两年内要制定出一个法律，来让同性二人可以有经营共同生活的一个
目的
一个相关的一个对规定的一个法律。那这个法律是立法者义务，大法官认为说现在的法律规定不够，所以要立法院来做制定。
嗯，
那第二个部分，另外一方面，立法院也来自于就是说公投，大家对立法原则的一个要求。但是无论如何啦，就是说法律的制定呢，它是不可以去抵触宪法的基本的一个规定。所以等于说还是要去看说，宪法怎么大法官怎么去讲，怎么去解释这个宪法的一个规定。比如说在78号解释里面就提到说了，他说什么？他说民法的婚姻章，没有让同性别的两个人可以为经营共同生活的目的成立一个亲密及排他性的永久结合关系。
嗯，
这个范围之内是违反了一个婚姻自由、婚姻平权的。所以说立法者呢，他同时他要考量到这个公投的一个立法原则，同时也要在大法官规定的一个底线的范围内呢，去制定出一个保障人民同性婚姻的一个基本权利的。所以说这个部分就等于是一个立法者他必须要伤脑筋，就是说他立出来法律呢不能违反宪法的规定，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他又要去符合这个公投的一个立法原则，等于是这两个部分都要处理。那假设说我们刚提到说假设立出来的法律呢领衔人觉得说跟我们立法原则跟我们公投出来的立法原则有抵触的话，那领衔人是可以申请司法院解释的。
嗯，
那另外一方面来说，假设呢，今天这个立法院通过的法律呢，它可能没有去符合宪法的要求，比如说它跟78号解释所讲的刚好有抵触。
嗯，
那这部分的话相关的人也可以呢，依照原本的这个诉讼宪法的诉讼救济机制呢，来申请解释。大概是这样子一个情况。
是， 所以哦，这个也让大家了解哦，就是说虽然有做公投，但是它还是要有程序的，对不对？
还是对，而且它可能还是通过的法律，其实还是要符合一个宪法的要求。但是这部分就是等到让我们的这立法者呢去伤脑筋，说他怎么样去符合宪法要求呢，跟公投的意思。
是台北的周先生说他很急，想问一下哦，这个台北的台北哦，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市长那个差距的票哦，实在是太近了，而且呢，整个算起来包含了废票哦，根本不成比例，那个票剩下的跑去哪里？那是不是可以重新计票或验票等等？那这样会不会这个伤害了，就又要再重新去做这样的一个程序是可行的吗？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重新计票是不是另外还要再付费等等？
这部分其实这样子，其实我们如果看到这个刚选完之后，其实丁守中台北市长候选丁守中，他们就去申请一个重新计票的一个程序啦。其实依照选罢法第69条，它有规定说哈，如果你在直辖市长选举啊，得到最高跟次高的候选人，那差距呢在有效票的3%。举例来说啦哈，比如说有效票是140万的话，也就是说所有人投出来的票是140万的话，那差距如果小于3%，等于是1,200票，这样的一个范围呢，那次高的这个候选人他就可以申请重新计票，是这样子的。那重新计票要不要付费呢？其实是要的，就是说有个保证金存在了，就是说如果你申请重新计票的话，你可能要跟法院说你觉得哪边的范围是有问题的，所以你想要重新的去计票，那这计票范围，那每一张票必须要缴3块钱的保证金，那这个保证金先缴给法院啦。那将来如果说你计票完之后啊，这个选举的结果翻盘的，等于说确实跟之前计出来的结果不一样，翻盘的，那你变就当选人了，这个保证金是就会退还给你。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保证金就会并不会退还给申请的这个人，这样。
是，所以刚刚有听到了刚才我们这个检察官有讲到了，像他申请的是重新计票，所以他有一个计票的机制不是说不付费还是要重新用，
还是要付费，还是要付费。
对，而且呢你还要先看看你觉得哪一区是有误的，因为我们各地方都有法院跟地检署嘛，对不对？
对
那就看
就像这次好像北院裁定是400多万嘛，等于应该是全部的一个所有票开始都有申请。
像我们那个陈先生在问到说，那为什么再开票又再投票？那这样子会不会变成是有问题的？那这个部分他要怎么样来去申请申诉嘞？
这个部分我想这个部分可能要留给法院来做一个处理，因为其实因为各位如果看到新闻的话，昨天其实丁守中他们也有说他们撤回了重新计票的申请，他们要改提一个所谓的选举无效的诉讼。选举无效的
这两个差异别在哪？这可能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计票的话就是说如果说这个票数太近的话，那这个次高票的候选人可以申请重新算一次票。那如果重新算一次票如果改变的话呢，当然就依照重新计票的结果来决定谁当选。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所谓的这个选举无效诉讼的话，意思是说它规定在选罢法的118条，它是说如果呢这个候选人认为说选举委员会举办选举违法，而且呢足以呢影响这个选举的结果，这个时候了，就是等于是他针对的是说选委会他办理这个选举有没有违法的地方，那如果有违法的地方，而且他足以呢改变了选举，影响选举的结果，这边是足以啦，就是说有可能这样子一个情况，之后呢检察官候选人呢可以呢从这个当选人名单公告之后的15天内以这个选委会作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这个选举无效的诉讼，等于是说如果说真的这个选举它是有违法性的地方的话，那这个法院可以去判决说选举是无效的，等于无效之后等于是重新再选这样子。不过呢这个这边的这个选举违法的一个事项有可能会是一个全部的一个范围，比如说可能全台北市，或者是说它可能只是某几个开票所的一个违法的情况，那这时候如果是局部性的话呢，那只要就局部性的这个部分重新再选就可以了，并没有说一定要就其他没有违法的地方也要重新的一个选举，所谓的选举无效诉讼大概就这样的一个意思。
是，所以通常如果这个选举无效的诉讼真的成立的话，后续他该怎么做，或者是说我们现在全民在看，
对，如果选举无效真的成立的话，大概就是说看法院认定这个违法的一个范围，违法足以影响选举结果范围，如果是全部的话就会重新的再 做一个选举的一个重新开始选举，等于是这个选举是无效的，我们重新再来一次。那如果说是局部性的，比如说某几个投开票所的选务人员他可能有办理的时候有违法的情况，那等于说这几个局部性的这个投票所重新再办选举，然后再把票数再加回去，这样子来做一个计算，并不会把那些原本都是合法的地方的选举呢有所更改它的情况。
是叶小姐直接问说可不可以简单回答，那这样子这个时效率是不是要一年半载了？
因为其实在这个选罢法里面它有特别规定，它也考虑到这个情况了，因为比如说我们这个选完之后很快它就要上任了啊，那这个如果说将来又有什么改变的话，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在选罢法里面它有规定说这个选举诉讼应该法院应该优先处理，而且应该一审呢要在六个月内来审结啦，那他最多就是二审而已啦，最多就到二审，就是他不会到最高法院去，而且确定之后啊，比如说二审判完之后啊，他就是不可以再提起再审，也就是说他尽早让这个诉讼能够确定。但是无论如何啦，选举要举证嘛，要证明嘛，他还是一定要花一定的时间，这个是免不了的一个成本。
是，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非常谢谢我们的萧逸宏检察官来为我们大家解决问题，也谢谢我们线上的民众。那么呢，我们就要下个礼拜见咯。
下礼拜见咯，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